好，各位家长下午好。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我们把孩子放在家里，我们会有很多的对他学习的期待，对不对？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呢有一个相当大的悖论，就有的时候呢你虽然有很多学习的期待或者说教育的期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期待越多反而效果越差？有没有过这样的这个结果哈？因为我们虽然有期待，但是呢现代教育有陷入到一个很大的悖论当中，就是我们的期待陷入到越来越多的功利主义的思考当中。比如说一天背十个单词啊，背下来我们就以为学到了，其实真正的学习跟背十个单词之间的那个断裂性远远大过它的连续性。因为真正的学习丰富到一个地步，当然背下来单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想今天下午特别的分享一点关于基调古典教育当中的一个理念哈，叫这一个乐教和诗教的理念啊。基调古典教育当中呢，你知道在三义的根部呢，比三义甚至更基本的其实是乐教和诗教的理念，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图画哈，教育之树，对不对？他有提到这一点，对不对？但到底什么是乐教和诗教呢？其实呢它指的是一种诗性的，或者说是一种前批判性的方式。诗性的方式你很难把握，对不对？前批判性的方式就是说在你有理性去思考思维逻辑思辨之前，你模模糊糊已经有这个感受和感觉了，这个就是乐教的和诗教的。我经常喜欢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基调古典教育特别提出来一个词叫做把一个人当人看，对不对？把一个人培养成为一个人，对不对？什么叫培养成一个人呢？现代教育陷入到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中，就是容易把一个人当做一个学习机器，或者工作机器，或者赚钱机器，反正各种各样的机器，对不对？就是说呢它不够整全，因为它整全的那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压制了，以至于呢无限的放大或者强调它某一个方面的功能，或者某一个方面的技能。那这个其实对教育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那诗教和乐教呢，其实不是狭义的懂音乐哈，当然音乐真的可以陶冶心灵。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小的时候听见一些很好的音乐的时候，真的眼泪都能流得下来的。就音乐陶冶心灵，陶冶情操，让人的心在这其中被塑造，真的有这个功能。但是乐教不仅仅指音乐性的教育，它指的是一种带有音乐性或者带有诗歌性的教育。我这么说吧，就是以诗性的方式来认知事物。各位，通常来讲我们不太以诗性的方式来认知事物，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我们说他这个有头有胳膊，有消化系统，有循环系统，有泌尿系统，我们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不否认这个，这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的事实，对不对？但事实上一个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良知，有道德感，有是非对错，有责任，有使命等等，这些同样是一个人的特质呀。就你这样说同样是对的，对不对？但是现代化的教育几乎忽略这样的一种诗性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诗性的描述看起来很难把握，对不对？这样一种诗性的描述看起来太复杂了，对不对？于是我们就会说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这样的描述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容易掌握？当然比较容易掌握，你背下来就可以了，对不对？你画一个示意图就可以了，有骨骼，有肌肉，有血管，有神经。那一个的方式呢，就是把人开始越来越以一种数学性的方式来去分析。所以呢乐教呢源于古典教育当中的某一个观念，就是对人的认识，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 你会发现现代教育越来越忽略了灵魂层面的考量，越来越研究身体方面的考量，甚至连爱都会说是因为你大脑产生多巴胺，然后荷尔蒙，然后就是化学反应，然后就有爱的情感了，对不对？这绝对是把人当动物来看嘛，就绝对把人当畜生来看嘛，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的，人有爱是因为神是爱，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创造的尊贵，对不对？哦，这个才是符合圣经的。那这意味着呢，乐教呢是帮助我们来思考陶冶情操、审美、情感的教育。你说这样的教育怎么入手呢？你突然发现好难，对不对？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这样的教育就不是几节课或者几个项目能够达到的，而是全部的人生，包括跟父母的谈话，包括生活习惯，包括唱什么歌，包括听什么样的道，包括读什么样的书，包括周围什么样的人。这个的复杂程度到某一个角度来讲，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讲过，影响教育、影响一个人的复杂的要素有成千上万个，对不对？我记得我分享过，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抓住了其中的六七个。当然，你抓住六七个，总比一个都抓不住要好得多。啊，你说强调阅读和书写，总比放任他让他看打游戏、看手机、电子屏幕要好得多。但是不仅仅有阅读和书写。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在孩子学习语文性的教育和数学性的教育之前，什么叫语文性的教育？就是所有的教育可以分为语文性的教育和数学性的教育。语文性的教育大概就是诗性的、乐教的、乐教的，这个情操的、情感的、生命品格的，或者说掌握语言文字的。那数学性的大概就是关于思维的、逻辑的，或者说关于这个抽象的一个推导的这样的教育，对不对？那语文性的教育和数学性的教育几乎是所有教育的根基，对吧？啊，那这个之前呢，其实比这个更重要的其实是乐教和诗教。简单来讲，如果一个孩子听圣经故事听过十遍，听安徒生童话听过十遍，听一些美好的音乐，在一个父母有恩典、有真理、有爱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跟一个在一种律法主义的状态之下成长起来，没有听圣经故事，整天被爷爷奶奶宠溺宠爱，无法无天、没有规矩的孩子，看起来是相当不一样的。即使这两个孩子从来都没有识过一个字，就他们的差距不在于他们识字，他们的差距不在于他们学习的内容，而是你会发现整个生命的状态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的差距甚至都不是一两年能够补读上来的，甚至这个东西哈，在某个角度来讲，去成长、去更新、去改变，是比写字、算数更慢得多的。所以你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家庭敬拜，特别强调父母的陪伴，特别强调这一个的故事的阅读，听故事、读故事。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个，我记得我分享过，就是其实过去这两年，大家一直在推行一个叫做沉浸式阅读，对不对？是的。你会发现，我发现沉浸式阅读，包括沉浸式的听故事，就有点乐教和诗教的那一个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生命沉浸在其中，他不是说在那里完成了一个作业，说啊终于完成了，而是他在其中本身是享受的，他在其中本身是深深的被塑造的。我举过一个例子，说你如果计划每个周读一本书，一个月读了四本书，你说终于完成任务了，跟你不得就是渴望去读这本书，然后一两天读一本，两三天读一本，中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在量上，中间的差距在哪里呢？是你在其中跟这一个的书本的互动的那个深度上，就你会潜移默化的被它深深的塑造和影响。就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哈，有的时候是更大的作用。什么是教育呢？教育就是你读了所有的书，然后什么都忘了，最后留下来的部分就是教育。 你不可能读了一本书什么都记得住，谁都不可能。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忘掉很多东西，但对有些人来讲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对有些人来讲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对不对？那留下来的部分其实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学习之前哈，或者说不能说在学习之前了，或者说也包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的提醒各位老师和家长一定要注意培养孩子的道德感、审美感、情感、诗性的想象力和对美善之物的热爱程度。我再说一遍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位家长和老师都非常要有注意的培养孩子的道德感、审美感、情感、诗性的想象力和对美善之物的热爱程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过去一段时间丰县发生了铁链女的事情，对不对？有一位网友就问马老师说，我看见这个铁链女的时候呢，我特别的痛苦，我如何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呢？我觉得他回答的非常好，他说呢，你不能走出来呀，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你凭什么要走出来？就你看见了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你看见这样天怒人怨的事情，你应该有的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义愤填膺，你应该有的就是对这个事情的极大的易怒，你应该那一个公平正义、义愤填膺和忧伤是应该有的情感，但你却居然想走出来，这个不叫成熟，这个叫麻木呀。
是
啊，这个不叫稳重，这个只叫刚硬。就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刚硬和麻木当成了成熟和稳重，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培养正确的情感，我记得我可能给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年前我遇见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我跟他们分享关于这个算是一个布道的分享。那我作为一个引言的时候特别的问到他们一件事情，说我想引用对基督的爱的回应，说你我们承受那么大的爱，我们要回应这个爱哈。我想切入到这一点，我举了一个例子，我问到他们说，你看爸爸妈妈每天为你们做饭，你们是不是非常的感恩啊？你知道孩子怎么回应的？凭什么感恩？为什么要感恩？他不做试试，我还不赖吃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很惊讶，我觉得我都接不下去了，因为我期待他回答正确答案是哦，我要感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接下去说，你看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也要感恩啊。那个才是我要接下去的内容，对不对？他说我凭什么感恩？我为什么要感恩？他不做试试，我还不赖吃呢。我就知道说这一代人几乎连正常的人的情感都没了。就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爸爸妈妈照顾他、爱他、服侍他、为他做饭，他应当有这种被爱的回馈，对不对？感恩回馈，生命被这样的舍己付出而被滋润才对，对不对？爸爸妈妈的舍己付出已经无法滋润他的心了，让他觉得理所当然，让他觉得他不做试试，这意味着他已经在这一点上极其的糟糕了，对不对？糟糕的一个地步，我觉得基本上不算一个正常的人类的情感，很严重呀，真的很严重呀。因为真的一个结束之后，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这个跟我来想聊聊他的孩子的状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们都是哭求着他吃饭呀，把饭端到他的桌子前说，宝宝妈妈求你了，吃点饭吧，先把那个鼠标游戏放下，只要没收手机就要跳楼啊，真的，只要没收手机就要跳楼。我说这个事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十三岁爆发出来的问题可能起源于他三岁的时候你就没有去教育他，并且三岁到十三岁这十年从来没有教育他。但我说其实还不晚，虽然你要比以前多花十倍的时间和精力，还不晚，等他三十岁的时候就真晚了，这是个事实。但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个 问题的状况的严重程度，他说没办法，我跟他爸爸要上班，只能把他交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就给他手机，等等等等。哪里没办法？辞掉工作，那个班别上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能这个话说出来，你说太极端了吧？啊，不不不，孩子都这样了，都不觉得极端，辞掉一个工作就极端了。哎，不，这是实话哈，可能实话有的时候说出来有点怎么样？觉得不合常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我的意思是教育。他说那我就是关心他的学习，他就还聊说他不愿意学习怎么样。我说哎，你是不是搞错了情况了？他的问题是不愿意学习吗？他居然以为他的孩子的问题是学习成绩差不愿意学习。不是，我说他的，我跟他说，可能我那天说的也很刺激哈，我说你的孩子的问题不是不愿意学习，不是学习差，你的孩子问题是没长成一个正常人，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啊。啊，所以乐教和诗教呢，帮助我们来有意识的来塑造这一点。那你说这一点怎么塑造呢？可能稍后我会分享哈。对，那但是呢，我会特别强调乐教和诗教的几个基本特征哈。第一个特征就是在教学上，就在教学上，它的记忆，它的特征是以记忆和模仿的方式在学习。请注意，是以记忆和模仿的方式在学习。你会发现哈，事实上来讲，一个人成长最快的阶段就是他有模仿的对象。无论是谁，无论是你在工作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服侍当中，你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当你去模仿的时候，不是说哦，我的老师有三个知识点，我把这三个知识点背下来我就能够做到怎么样了。不不不，你的老师有那三个知识点，你这三个知识点背下来，你讲的跟他讲的就差距很大。这个模仿是全方位的，包括他的背后的思考，包括他的生命的状态，包括他情感的状态，包括他的心智，包括他的所有的一系列。让我这样说吧，年少的时候，谁没有一两个想要效法的、追求的伟岸的身影呢？你有那个伟岸的身影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说你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感啊，说明缺乏乐教和诗教。就当你真正羡慕成为那样的人，想要成为那样的人的时候，说实话，你会全方位的去做他做的那些正确的事。这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应当效法我，就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乐教和诗教。对，使徒保罗不仅仅说，哎，跟你讲啊，今天讲神论，明天讲教会论，后天讲末世论，我跟你讲哈，这个提摩太背下来。不是的，他对提摩太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这种的传承，生命的传承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他强调的其实是对知识的那一个的诗性的体会。越说越玄乎了，对不对？诗性的体会啊，就是你有的时候哈，说一个具体的建议哈，我非常的建议每一个孩子从大班开始就开始读诗，或者从一年级开始就开始朗诵诗歌。他不一定明白那个词汇的意思，他也不需要像新华字典一样知道那个词汇的意思，但是筚路蓝缕、孤傲、决绝这些词汇，你去查新华字典，苍茫这些词汇你去查新华字典，你也永远都失去了那一个的意境了。但是在诗歌当中，在小说当中，在戏曲当中，在故事当中，这些词汇都有丰丰富富的意思。在朗读诗歌当中，对情操的栽培相当的重要。其实朗读一首诗歌哈，不仅仅是你认识这个字儿，它其实无形当中在塑造他的情感，无形当中在塑造他的眼界和心胸。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看哪，他出没云波间，又笑傲弓弩手。你说这个有啥呢？我昨天吃了火锅，又喝了二两小酒，不一样的。出没云波间，笑傲弓弩手，跟吃了火锅喝了二两小酒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这种诗性的体会呢，其实训练的是他对知识的那个愉悦感，或者对知识的那个兴趣极大的被增强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他合一的那种的情感，其实有的时候胜过了知识和技巧的内容都啊。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有一次我的女儿听着故事眼泪哗哗的，我问她为什么这个眼泪哗哗的，她说公主死了。很重要哈，她哭是好事呀。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故事是整个世界对她来讲扑面而来，在那个故事当中有是非善恶，有曲折的人生，有生离死别，有高山低谷，有生死祸福，都扑面而来，来触到他的情感，对不对？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啊。那第二呢，在教学目标上呢，要通过培养对学生对各样美善之物的那一个的惊奇和热爱。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哈，觉得读得很枯燥，觉得没亮光，觉得没光照，就是对主的道不够惊奇，不够热爱，对不对？当然这个跟你的灵性光景，跟你的身体状况，跟各样的事情，跟神学装备都有关系。但是在某个角度来讲，对美善之道的那个惊奇和热爱是不够的。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培养出来的，这个其实是天长日久，关于灵性，关于生命的状态，是天长日久培养出来的，对不对？是的。那培养路易斯叫做无胸之人，就是培养有胸之人，有胸怀，有情怀，有心胸的人。这个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对下一代的教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乐教和诗教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学科的教育，甚至也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教育的内容，而是一门学艺，就是学习的艺术，学习的技艺啊。它透过唤醒人心对那个事物的好奇，来播下那个热爱知识、热爱真理、热爱美善之物的那个好奇心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就特别提到几个反乐教的特征哈。第一个反乐教的特征，就是在教学法上使用过度抽象理性化的教学方式啊。我是传道人哈，我就举个传道人的例子。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传道人每次讲道像讲课一样啊？现在弟兄姊妹，第一点，神是爱啊，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大家彼此相爱。好，神是爱讲完了啊，就是说的都对哈，扔了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讲个故事呢？讲个见证，讲个比喻来讲神是爱啊，神是爱像什么？讲一个比喻，讲个你人生的经历，讲个让人泪流满面的故事，那个样子人对神是爱的理解、认识、体会是不是更深刻？是不是更具体？是不是更生动？是不是能够触及人的内心？是的，是的，只有那样才能够触及人的内心。但是当他那样去讲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纯正的道理，其实只不过是过度抽象理论化的教学方式而已。不要把过度理论抽象化的教学方式当成自己纯正的保驾护航的东西。不一定，纯正的方式不一定仅仅是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才叫纯正，用圣经神学的方式，用历史的视角，用人心的视角，用分析人心处境的视角，同样可以是纯正的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就有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太单一啊，启蒙运动之后，我们受理性主义的影响，虽然当然当代也反理性主义，但是理性主义的流毒还是潜移默化的种到人的骨髓当中去了。 就是我们几乎会觉得只要不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讲道几乎就等于不纯正。但是这是一个误解，真的是一个误解。那或者第二个歧途或者第二个反越教的特征，就是过度使用现代传媒工具来呈现知识。那样当然可以调动和刺激学生的感官啊、这个视觉听觉，但是却丧失了那个知识的音乐性和诗性，对艺术缺乏那个审美。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因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武侠小说，我读了所有的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书，我大概几十本。我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电视剧和电影翻拍出来的武侠小说的内容跟武侠小说内容本身连一半都达不到，那个美感的度哈，连一半都达不到啊。那为什么？很简单，文字的那个的细腻的程度跟那个视觉的那一个的刺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年我在大一的时候，我这个每天熄灯之后就在躲在被窝里看这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得泪流满面。后来终于这个翻拍出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我去看的时候，哇，好糟心啊！这是毁著作的方式，就是把它拍成电视剧，把它拍成电影，真的毁著作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了。啊，那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过度使用现代工具传媒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其实恰恰是肢解了知识，把知识变得碎片化，把知识变得越来越远离人的越教和私教的那个的内心的体验。对，那第三，在教学目标上呢，如果培养成了路易斯所说的那种无胸之人，就是对美善事物进行祛魅和拆穿家，那路易斯说那种拆穿和祛魅其实恰恰是违背越教和私教的，对不对？什么叫拆穿和祛魅呢？比如说他看见啊，蓝天广阔，大海雄壮，你说只不过是 H2O 只不过是水，你这个就叫拆穿家，你这个就叫祛魅。人家明明觉得大海雄壮，波澜壮阔，深邃，这个是正常的情感，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对上帝创造的奇妙的回应，对不对？诗篇就是这样回应的嘛。但你这是说，哎 ，H2O， 这个就叫拆穿家，这个就叫祛魅，这个就是把知识给大卸八块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或者受工具理性的这种的驱使，让教育不再追求对美善的热爱，而开始追求对科学和实用的角度。就今天所有的教育几乎都在追求科学的视角和实用性。你看 H2O 就是一个科学的视角和实用性，对不对？就几乎我们想说就好像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学这个有什么用，干这个有什么用，读这个有什么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教育就是读那些没有用的书。你说你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什么用？你找不到有什么用，对不对？啊，但是真正的用不在于说，因为现代人说有什么用的意思是这个东西立刻变现嘛，能够收获什么利益嘛，能够帮助你找工作，能够帮助你赚钱，能够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的思考的模式，对不对？不是的，教育压根就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教育其实是让一个人长成一个正常人，只有他长成一个正常人之后，他有了一技之长之后，他可以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服侍上帝当中，在这个世界活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服侍的方向。这个谈不上具体什么用，而是让他成为一个敬畏上帝也有用的一个人。那今天我们再去就说远一点，其实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选专业，对不对？ 就觉得说这个选专业决定了自己以后工作的方向，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一个被教育好了的人，其实你可以做很多非专业上的事儿。如果是你是一个没有被教育好的人，即使在师范学校读了四年，其实也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有很多人这个，比如说哈，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其实我没学过教育学哈，在这里跟你们讲教育，其实我一天教育学都没学过哈，真的一天都没学过啊，一天人文学院的课也没上过哈。只不过因为要推动基调古典教育的时候，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就是多读了几本书，觉得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多读的这几本书，也仅此而已。前段时间一个福音机构让请我去给他们做主编，已经给他们做了两年了，当然我预备要辞职了，因为这个事儿太多哈。其实我大学专业不是学编辑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请我去给他做主编，原因是因为有神学的装备，有文学的装备，有文字的装备，有过去文字的经历，有一些思考等等，就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大学学了这个专业才能去做那个东西。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就你可能压根都没学过那个专业，但是呢因为你过去的一个教育的基础，然后在这个专业上去读个几十本书，可能就比在大学学那个专业的人可能表现得更精通一点，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获得那一个的什么用，而是真正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会读书的人，会思考的人，会应用知识的一个人。啊，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项目，对不对？复杂就在于说我们的积累可能还不够厚，只要积累够厚呢，其实那个复杂也不复杂。你越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越不复杂。但是呢前面一千步如果没走的话，确实从第一步开始走是很复杂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好，那我讲了几个反越教的特质吧，三个了，第四个。反越教的特质就是，只是在一门具体的学科、专业或者碎片化的知识领域去思考这个知识，但是呢，却把知识跟价值割裂开来。坦白来讲，任何知识都是有价值的，就知识背后代表的一套价值，任何知识背后都是有跟灵魂、跟真理、跟道有关联的。那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由于我们的知识碎片化太严重，或者我们的知识割裂太严重，所以我可以看到一个读了博士的文盲出现在我的面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以前在成都这个带领这个华西这个聚会的校园施工，因为经常接触大学的那些读研究生、读博士生的那些学生们，我发现他除了对他那个专业有认识和了解之外，在其他方面几乎算是一个文盲，并不令人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到大，其实他的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以前喜欢举一个这个韦东奕，对不对？北大的那一位老师还是学生，你很明显发现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嘛。对，但是大家觉得说他太厉害了，他简直是神人一样，他简直太厉害了。你很明显的发现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连一个正常的作为一个人的一个的交往、表达、语言能力，可能都还需要提高，在这方面可能只是一个幼儿园的水平。但是大家觉得说他太厉害了，对不对？不是的，你不要这样想。你只能说他在数学这一个专业上非常的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非常的有技能，但是他无法教出来，他也无法这个跟人这个好好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千万不要羡慕那样的人。即使你的孩子小学毕业，先成为一个正常人，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嘛，我觉得路易斯在教育，哎，你们知道路易斯不是学教育的，对不对？ 但路易斯很多的书当中提到了教育，对吧？啊，路易斯也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神学家，又是教育学家，对吧？还是一个这个文学历史文学的这个批评家。我的意思是，一个真正受教育的意思是，他足以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当然，你说，退一步说哈，确实每个人的恩赐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得先认下来，硬着头皮也得认下来。但至少不要变得哈，变成一个拿了博士学位的文盲，至少不要变成那样一个。在别人眼中，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人应该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文盲啊，甚至包括最基本的一个的人生理念其他的知识都了解的太少，对吧？那路易斯在他的这个经阅当中这样写，他说老师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之一，就是教给学生太多的东西。我得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哈。他说老师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之一是教给学生太多的东西，而不是太少的东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深度构成了广度，广度永远都构不成深度。是的，你去读一千本书，就是扎在书里，这个深度绝对构成了你人生知识边界的广度。那古人没有这个每日头条的，没有抖音的，古人也不知道不了解国际局势的。但今天现代的人每天打开手机，有抖音，有头条，有新闻，有这个国际局势，你好像随时随地获得了地球另外一边的消息。你说这个广度够不够广？简直太广了，对不对？但是现代人好肤浅，一点深度都没有。他所获得的那么多的广度的知识，其实一点都没有深度。所以呢，深度永远都构成了广度，但广度永远都构不成深度。所以路易斯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教给学生太多的科目，太杂的记忆，太多的东西，其实呢，最终他可能什么都没留下。我经常给读书会的这个弟兄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你与其读三本书，每本书都不求甚解，都仅仅水过地皮湿，倒不如把一本好书读它三遍，然后深入的了解，获得知识，在其中被滋养，被栽培。绝对把一本书好书读三遍收到的整个的好处，比三本书敷皮潦草的读一遍效果要好得多得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并且我特别的建议哈，在小学阶段的低年级，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开那么多的课。语文性的学习是打基础的阶段，好好的重视，然后再加上个数学。语文性的学习加上个数学，就是所有的科目都是非常 OK 的。就不要觉得说哦，我们的这个上的科目太少了吧，显得不够丰富吧。你要那么丰富干什么？你要那个丰富让他什么都获得的那么肤浅，其实效果不大的啊，真的效果不大的。但是就是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每一天日复一日的重复下去，他所获得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哈，由于有一天我在带女儿家庭敬拜的时候呢，讲到了耶稣被撒旦试探，撒旦试探耶稣说呢，你若服服拜我，我必将这一切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对不对？这一段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对不对？那天我女儿非常的气愤、惊讶和觉得不可思议，她说怎么可能呢？因为万国都是属于上帝的，又不是属于撒旦的，他怎么有资格赐给耶稣呢？耶稣掌管了这一切啊，他这个大骗子，他以为耶稣是亚当夏娃那么好骗呀。你发现他的圣经神学了没？你发现他的系统神学了没？他的系统神学是上帝掌管一切，他的圣经神学是亚当夏娃跟耶稣第二个亚当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伊甸园的试探跟这一次的试探连在一起了，对不对？ 我从来没跟他讲过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就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需要讲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来教他这个内容，而是需要全方位的把那个美善之道日复一日的跟他分享他自己对这个道的那个惊诧那个回应。我觉得他气对撒旦的气愤是非常好的回应，他的那个对撒旦的义愤填膺，他的那个惊讶是非常好的反应。多少时候我们成人读到那段经文，我们都不气愤，我们都不惊讶，对不对？我们都想不到亚当和夏娃。这个不是我们没有那个知识，谁你说成人谁没有那个知识？谁都能够想到上帝掌管一切，不是属于撒旦的，是属于上帝的。谁都知道说这个事儿跟亚当夏娃的试探是连在一起的。但我们学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当成系统神学的第一条第二条学了，学了就学了。那这个真理对我们的塑造就会变得很肤浅，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多说一点哈。基督教古典教育最终所展现出来的魅力也就在这里，把人当人看，栽培整全的人，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然后在上帝的恩慈和护理当中，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有魅力的人，不要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模具，那样其实是相当糟糕的。阿门，
阿门，
感谢主啊！我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带领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使我们共同在你的道上来长进，使我们的心先被复苏，先来苏醒，也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将我们的孩子这个丰富的人借着各样的蒙恩的管道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除非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也在孩子的心中动工，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主啊，就让我们把这个如此复杂的灵魂的工程，一方面借着信心祷告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另外一方面也实实在在的我们自己在其中需要下上功夫，付上代价，更丰富的在其中有思考。求主继续的引导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感谢主。我需不需要留点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或回应？